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有点挑战性的话题。它关乎我们每个人看待世界的方式。我们总觉得自己是理性的决策者，对吧？但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就是说我们其实一直都活在自己给自己编的故事里。有时候这些故事还特别动人，但恰恰可能让我们忽略了事情背后真正的运行机制。
哎，这个话题真的很有意思。你发来的那些材料，我觉得串联的特别巧妙。
是吧？
他从一个多世纪前一匹特神的马开始讲起，然后呢，又把他跟我们今天聊的什么商业呀、信念呐、价值观呐这些东西都给串起来了。核心其实就是故事的力量。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就想和你一起把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故事一层层剥开，看看。
看看内核到底是什么。
对，看看内核。这趟探索啊，搞不好会让你对你的一些固有想法产生一些新的审视。准备好了吗？
嗯，我们开始吧。
好的，那我们就从故事的主角开始。一匹马叫聪明的汉斯。
嗯，汉斯。
时间拉回到大概1902年那会儿，这匹马简直就是当时的超级巨星。
对，材料里描述的那些能力太惊人了。
是啊，不光会加减乘除，连分数都会。
还能报时、看日历，甚至就是说他能听懂德语的提问。
这在当时绝对是爆炸性新闻。你想想，《纽约时报》都用了整整1/4的版面来报道它。
哇，这听着就跟童话故事成真了一样啊！所以当时人们都蜂拥而至，就是为了亲眼看看这个奇迹。
可以想象那个画面：马的主人，一个退休的数学老师，特别自豪地向大家提问。
然后汉斯就用蹄子哒哒哒敲出正确答案。
这个故事太有戏剧性了，太迷人了。
是的，人们当然愿意相信，一个天才马的故事简单，有魅力，还充满了希望。
这种心理其实一点都不过时。
没错。
材料里举的那个现在类比简直绝了。比如说，你让你家那个智能音箱随机放点70、80年代的流行金曲，
嗯，
结果你发现它连续2天都播了3首一模一样的老歌，
哎呦，
你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恐怕不是哦，纯属巧合吧？
肯定不是，我肯定会想，这绝对不是随机的，
对。
它的算法肯定有猫腻，是不是想操纵我听这些歌？
就是这种感觉，我们的大脑天生就讨厌随机和巧合这种解释，
因为太无聊了，太平淡了。
对，缺乏意义，反而是一个复杂的算法在背后操纵，或者这是一个阴谋。
这样的故事就有趣多了，也更能抓住我们的注意力。
我们天生就是模式寻找者，是故事的构建者，我们受不了一个没有情节、没有因果的世界。
所以我们才会在生活中不停地给自己编故事。
就像材料里说的，你的稿子被编辑拒了。你告诉自己的故事是什么？很可能是，编辑们肯定仔细看了我的作品，深思熟虑之后，觉得水平不行。
对，这个故事虽然让人难受，但它至少维护了一种秩序感。
就是你的作品被公正地评判了。
可真实情况呢？搞不好是编辑那天心情特别差。
哈哈，或者他邮箱里有几百封未读邮件，你的稿子他压根儿就没打开看。
是的，但这个真相太随机、太混乱了，我们的大脑很难接受。
再比如，申请大学被拒了。
我们编的故事就是，我不够好，配不上那所梦想的学校。
但所谓的梦想，可能就是因为你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去那个校园逛了一圈而已。
没错，我们就是需要一个故事来解释为什么，用一个简单清晰的故事，不管好坏，来填补那种不确定性带来的空白。它能给我们带来安慰。
说到这儿，我就好奇了，当时肯定也有人怀疑聪明的汉斯吧？
当然有。
就没有人想去戳穿这个骗局吗？他们是怎么测试这匹马的？
问到点子上了，当然有怀疑者。所以他们就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去调查，里面有科学家、兽医、心理学家。
阵容很强的啊。
是的，但初始的调查结果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怎么了？
结论是，好像汉斯真的没有作弊。
啊？
就算他的主人不在场，换别人来提问，他照样能答对。
这一下，汉斯的名声就更响了。
对。
那后来呢？真相到底是怎么发现的？
转折点来自一位叫奥斯卡·芬斯特的心理学家。他设计了一个更巧妙的实验， 然后就发现了一个关键的漏洞。
是什么？
如果提问的人他自己也不知道问题的答案，
汉
斯就答不出来了。
啊哈，所以关键不在于马，而在于提问的人。
完全正确。汉斯压根儿不是在做数学题，他是一位解读人类微表情和身体语言的超级大师。
哇！
芬斯特发现，当人们问汉斯一个问题，比如3+4等于几，汉斯就开始用蹄子敲地。当他敲到第六下，快要接近正确答案7的时候，提问者的身体会发生一系列无意识的极其细微的变化。
比如说，
可能是眉毛轻微上扬，可能是瞬间的僵硬，也可能是呼吸节奏突然变了。
哦，我明白了，那种期待和紧张感交织的信号。
正是，汉斯能精准地捕捉到这个信号，然后哒，立刻停下来。
所以他看到的不是抽象的数字。
他看到的是人类具体而微的期望。
哎，这其实揭示了一个很深刻的道理，我们每天也都在做同样的事儿。
没错，在亲密关系里，我们下意识地解读伴侣那些一闪而过的表情，来判断对方的真实情绪。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就是受不了某个老板或者同事，虽然你也说不出他有什么具体的罪状。
对，可能并不是他做了什么过分的事儿。
而是我们在潜意识里就像汉斯一样捕捉到了无数个让我们不舒服的微小信号，
可能是那种轻蔑的眼神或者是不耐烦的叹气。
是的，我们一直在观察，一直在解读。
我们都是故事的寻求者，不但在互动中寻找线索来构建我们对现实的理解，汉斯只是把这种生物本能发挥到了极致。
所以它本身就是一个隐喻。
提醒我们，我们所感知的现实很多时候只是我们自身期望和信念的投射。
汉斯的故事让我想到，如果人的期望能对一匹马产生这么大的影响，那我们对自己的期望，比如在健康方面，是不是也能产生类似魔法的效果？
这就跟我们常说的安慰剂效应有关系了，对吧？
对。
这真是一个绝佳的切入点。你分享的材料里对安慰剂效应的讨论特别精彩，他提出了一个核心问题，我们到底该怎么定义安慰剂？为什么像针灸、东方医学或者一些整体疗法，就因为缺钱做那种昂贵的双盲研究，就常常被轻易的归为安慰剂？
而且还带点贬义，好像安慰剂就等于没用或者骗人的。
但材料的观点恰恰相反。他认为，在被科学100%证实的事实和纯粹的个人信念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灰色地带。
灰色地带？
对，而这个地带恰恰是力量的源泉。
哦，怎么说？
信念之所以强大，正是因为它不是一个板上钉钉的知识。你想，一旦某个东西被完全证实了，它就不再需要你去相信了。
它就变成常识了。
对，所以信念的力量恰恰源于它的不确定性。
这个说法很有意思。
材料里那个关于针灸的研究就是最好的证明。研究发现，假针灸就是说那个针并没有扎到传统意义上正确的穴位。它的治疗效果和真针灸几乎一样好。
等等，这听起来不就是在说针灸压根就没用吗？
哎，这正是我们惯性思维的陷阱。这个结果恰恰说明了针灸的强大之处，在于它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强有力的安慰剂。
哦，
而这根本不是什么坏事。你想，整个治疗过程中的仪式感、消毒、找穴位、捻转银针，再加上病人对医者的信任以及对疗效的期望，
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一个强大的治疗故事。
是的，这个故事本身就在起作用。
我有点明白了，所以安慰剂不是一个系统的 bug 缺陷，它其实是一个 feature。
呵，说的太好了，就是这个意思。它很便宜，你不会过量服用，而且对很多人都真实有效。
我们的麻烦在于，我们总坚持要求信念必须等同于科学真理。
对，但这恰恰削弱了信念和真理各自的力量。
不过这里面会不会有一个伦理风险？
哦，
就是如果有人得了重病，他选择完全依赖这种信念的力量，而放弃了经过科学验证的治疗方法，那不是很危险吗？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也很现实。这里的关键是区分补充和替代。安慰剂效应的强大在于它能调动人体的自愈能力，尤其是在处理像慢性疼痛、焦虑、失眠这类身心连接很紧密的问题时。 但它绝不能替代现代医学的治疗，比如用抗生素治疗细菌感染，或者手术切除肿瘤。
明白了，这是一个关于边界和智慧选择的问题。
对，让科学的归科学，信念的归信念，让他们协同作用，而不是对立起来。
好的，我们已经聊了我们为智力，就是汉斯，和健康，也就是安慰剂，构建的故事。材料里还指出，我们关于价值和所有权这些商业社会基石的故事也正在被彻底改写。
是的，这是一个更宏大的叙事转变。材料里用了一个特别形象的比喻，来自一位叫拉米雷斯的足球运动员。在过去，价值就在于拥有那个球本身，
也就是谁拥有了实物资产、工厂、土地、产品，谁就拥有了价值。
我的球，简单明了。
但现在你看看我们周围的世界，全球最大的住宿提供商 Airbnb 自己不拥有一间房，
全球最大的出租车公司 Uber 自己不拥有一辆车，
最流行的音乐平台 Spotify 自己不制作 CD， Netflix 初始的成功也不是靠拥有所有电影版权。
这个我的球的故事好像讲不通了。
是的，
因为价值本身已经向上移动了。
向上移动？
对，现在更有价值的不再是拥有那个球，而是拥有整个比赛场地。
比赛场地是指社区、算法和网络吗？
完全正确。组织和创造价值的人比单纯拥有建筑物或者汽车的人能获得更大的回报。
所以重点从我的球变成了我们的球场。
这个比喻真好。
就像社交媒体平台，我们用户每天在上面创造内容，是我们在让这个球场变得热闹有吸引力。
但最终是球场的所有者获得了最大的商业价值。
这个价值转移真是太彻底了。
非常精准。你无法真正拥有一个想法，但你可以建立一个社区和网络，让人们在这里交流、传播想法。价值的核心不再是物理所有权，而是连接、互动和网络效应本身。
这个关于价值的故事正在被我们这个时代彻底重写，
而且这个过程还在加速。
那么就引出了最后一个也是最能启发我们行动的话题了。
既然故事这么强大，而且关于价值的故事也在改变，那么作为今天的创造者、企业家或者任何一个想带来积极改变的人，我们应该讲什么样的故事？
这就涉及到了材料里提到的无限游戏这个概念。
无限游戏？
对，传统的商业是有限游戏，目标是打败对手赢得比赛，而无限游戏的目标完全不同，它的目标不是为了赢。
那为了什么？
是为了让游戏能一直进行下去，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为更多的人创造更多的机会和选择。
材料里那个格雷斯顿面包店的故事就是对这个概念最动人的诠释。
对，那家给奔伦 Jerry's 冰淇淋做布朗尼的面包店，
听起来平平无奇，但他们的核心理念是革命性的。
他们推行一种叫开放招聘的模式。
开放招聘？
对，规则简单到不可思议，不免试，不看背景，不查犯罪记录。
真的假的？
真的，只要你在等候名单上，下一个空缺职位就是你的，不管你曾经是否有过犯罪记录、药物滥用问题或者无家可归。
这简直是在重写一个关于机会和信任的故事。
它传递的信息是你的过去不能定义你的未来，这给了很多人新生。
但挑战也很现实，一家面包店能提供的岗位毕竟有限，如果故事只到这里，它的影响力好像也有限。
这正是关键所在。如果格雷斯顿只满足于做一个有限游戏的玩家，他们会想办法把自己的面包店做得更大，卖更多的布朗尼。
但他们没有，
他们选择玩无限游戏。这个故事的真正力量不在于格雷斯顿本身提供了多少工作，他真正的深远的影响力在于当格雷斯顿与其他机构分享开放招聘这个想法的时候。
啊，我明白了，所以他们不只是在烘焙布朗尼，
他们是在烘焙一个全新的想法，
一个关于人类潜能和社会责任的新想法，一个可以被复制、被传播的新故事。然后他们把这个食谱免费分享出去。
无限游戏的精髓，
对我们每个希望让世界变得更好的人来说，成功的关键不再是如何把自己的足球做得更大、保护得更好，
而是如何创造出能够传播的算法、规范和网络。
因为最终能够传播的想法才会胜利。
好了，我们这次的探索真是层层深入啊。 从一匹好像会做数学题的马开始，结果发现他其实是一位解读人类期望的大师。
嗯，这让我们看到我们自身的信念如何像安慰剂一样发挥强大的作用，尤其是在身心健康领域。
接着我们发现，连所有权这个看似坚不可摧的商业基石，本身也只是一个正在被时代重塑的故事。
而最后我们意识到，我们能做的最强大的事儿，就是去创造和传播那些能为世界带来更多可能性的新故事。
去玩一场无限游戏。
是的。材料最后有一段话，我觉得可以作为我们这次讨论的结尾。他说，我们之所以会在云朵里看到人脸，在烤焦的吐司上看到名人头像，是因为我们的大脑是天生的故事制造机，它受不了随机和无序，总要在混乱中寻找模式和意义。
是的，我们无法停止讲故事。
所以最后留给你思考的问题就是，此刻你正在讲给自己听的那个用来解释你的事业、你的人际关系、你的健康状况的故事，它真的是最接近真相的版本吗？或者它只是那个最简单、最能安慰你的版本，就像当初人们宁愿相信那是一匹会算数的马一样。
在你的生活中，又有哪些你可能一直忽略的来自现实的微表情呢？